在易经当中有七日来复之说嘛，这个祖先告诉我们，七日是指事物发展过程中，成与败、好与坏、得与失等对立面的两方面的互相转化的一个周期数。周期数，七日之中的前三日，象征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败、坏、失等不好的一面，啊。之后三日象征事物发展过程中成好、得等的好的一面。而家日正处于七天的中间，在天干中也排在第一位，象征事情开始由乱到治的方向的转化之一，啊。这个呢是从理论上面来了解一下。下次我把，因为这个整个这个大千世界呢有七种日子，啊，五种日子，有两天是好日子，两天是坏日子，一天是平的。下次我告诉大家，啊，告诉大家这个。大家学会算了嘛，就没必要去看这个月历了，自己掌握了，对吧？自己算了，多好呢，是吧？那么，卦卦的爻辞，刚才讲的是卦辞，对吧？先讲三日，后讲三日，我们懂了，对吧？我们现在讲爻辞，讲的是华夏民族优秀的一个青年叫姚崇华，也就是后来成为圣帝的故事，啊。我们中华民族啊，你们去看啊，开始就是尧时开始的，因为原来是个部落，是吧？开始的，啊，这个有故事的。他后来呢，就是一个圣帝。大家知道，这个我们的毛泽东有一首诗啊，“六艺神州敬圣尧”，他意思六艺人啊，那个时候中国是六艺人口，不是十三亿，都是圣人，对吧？这个意思。圣这个人呢，这个位置是有一个圣人尧让给他的。然后才有圣，对吧？这就是中国有名的圣人嘛，圣尧嘛，尧圣是吧？啊，尧圣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圣这个人呢，是这个人，圣呢这个人呢，他姓尧，他从小呢这个命很苦，啊，所以我上次讲过，一个人啊有几种，一种是命苦，不等于运不好，是吧？有的人命很苦，但是运好。有的人命好，但是运不好，是吧？有的人呢，命好，运也好，那是更好，是吧？那几种，是吧？命呢，什么东西呢？就等于说你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，你看说这个投胎不好，就命不好，是吧？运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举个例子，等于说你命好的话呢，等于你投胎一个官宦人家，等于说你一出生就有一部宝马，是吧？这个意思。那如果在穷苦家庭，等于形象啊，就等于说没有汽车，鞋子都没有，擦脚，对吧？但是从一岁开始要走路不了，我们形象要走的呀，要学一岁走到一百岁是目标，是吧？那么如果你一开始就有一部宝马，哎呀，这是官宦人家，命好。但是你不等于命好，对吧？哦，运好，你这个车子是宝马，说不定开到九岁生日翻车了，对不对？运差吧，但是这个人呢，运本很不好，啊，命很不好，但是他运好可以吧？他开始擦脚走路，后来有鞋子了，再后来有皮鞋了，再后来他弄了一部三轮车、自行车，最后弄了一部汽车，对吧？开始嘛普通的汽车，后来嘛宝马，就叫命好。圣这个人呢，对吧？天生命苦，父母早逝。我刚才讲的话题拉回来，就是一个人命苦不等于运苦，运不好，是吧？有的人运蛮好的，没用。父亲娶了后母，自小遭受非人虐待，他的虐待啊是非人的，八岁开始叫他去种田，对吧？他都在那里享福，很苦的，还要顽强的与家中的腐败的家风做抗争，他看不惯家里面腐败。最终赢得了选民的支持，受到先王的尧的信任，顺利接班登上皇位，是这样一个人，是吧？那么故卦爻辞解析，初六于父之故有子，考无咎，立终结，这一个六爻整个都讲了圣的故事，啊，初六，对吧？就是于父之故，就是初六什么意思呢？就讲匡正父辈事业当中弊端，责任于儿子，父辈并无过错，有麻烦，但最终还是接力的，是这样解释。 故挂挂瑶池有一个美丽的历史故事，并指明人生的规律，养生的关键像养心，抵制欲念的诱惑，避免恶习，才能成为一个圣人。初六就讲了抵御故挂故惑的第一关，初爻讲了圣人生当中抵御故惑的第一关。怎么故惑呢？圣的父亲身上有许多恶习，比如说不喜欢看书学习，每日沉湎于吃喝玩乐，麻将打几个通宵，常去青楼玩弄妓女，那这种恶习。他的爸爸是这样一个人，对吧？圣人想改变父亲的恶习，多次委婉的向父亲建议改正恶习，是委婉，就很客气的，爸爸，这个事情不好呀，不是命令，对吧？就是小辈，对吧？有一次，这个父亲对圣讲：“哦，儿子啊，你的建议很好啊，说明你长大了。这样吧，现在我带你去修补屋顶，这个屋顶可是吧？他家的屋顶这样子，去修补一下，漏雨了。”圣的父亲将梯子搭在墙上，让这个圣啊爬到这个屋顶上面，看到吧？爬到这个屋顶上面，爬到屋顶上，然后突然拆掉梯子，把梯子拆掉，还放了一把火。这个卦中就说呢，圣的父亲嘴上讲好，内心真生气了，他就骂他儿子，儿子来教训老子啊，没门，是吧？要烧死儿子，你看坏不坏，是吧？结果吉利啊，圣借着风势向下滑行，平安无事，软着陆。所以记住啊，软着陆这句话来自于这里啊，我们的经济要软着陆，对吧？不好硬着陆，对吧？我们每个人都要注意软着陆，对吧？这个坏，这个父亲不好，是吧？但是虽然这样子，这个圣啊老奇怪的，他一点没有要报复啊什么事情，对吧？反而认为是我好像不好，没把父亲教育好，对吧？这六初六爻告诉现代人一个道理，叫四个字，叫玩物丧志，对吧？一个人如能够拒绝活跃自念的诱惑，那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，历史大川，适合做任何惊天动地的大事啊，这个一个道理，对吧？一个如果抵不住诱惑的人是没出息的，是吧？孔夫子讲四十而不惑嘛，是吧？卦爻向现代人提出挑战了，向我们提出挑战。现代社会物欲横流，是吧？现代社会是物欲横流啊，是吧？道德沦丧啊，是吧？如果你能抵制相逢诱惑，从小事做起，七天七日来复，七天不上网，知道吧？七天不打电子游戏机，七天不登录 QQ。七天不看庸俗电视节目，那你将肯定会像圣一样成为大人物。当然这个是夸张了，我经常跟我学生讲这个话，对吧？你真的要好好的学易经，每天至少半小时，最好一个小时不看电视，你知道吧？晚上的时间很宝贵啊，七点钟到九点两个小时是黄金时期啊。但是现在好多人都玩物丧志啊，把时间放在看，因为这个是电视是黄金时候，电视节目最漂亮的时候，对吧？什么节目都有，抵得住啊。还有在学易经的时候每天关闭手机，我们一般都现在做不到，包括你们在上课的手机没关掉，对吧？我是关掉了。我们在我们大学里面有一个规矩的，老师一个教授在上课，如果手机不关响了，是要先检查的。我上一道就是这样子的，这个对的呀，对吧？我有一次到北京大学，对吧？北京大学正好呢，他们说吴教授啊，我在讲学空当中有一个教授去讲课，你去听一下。哎，我这个蛮喜欢学习的，听到教授我也去听一下，对吧？是吧？坐在那里听。哎，这个那天上午大概九点钟上课，对吧？我等下面一百多个人等着，老师不来。十点钟，这个老师才姗姗来迟。来了以后呢，不道歉，就轻描淡写讲了句话：“对不起啊，堵车啊。”就坐下来了。他讲课不像我站着，他坐在电视里这样子的，就这样子讲的，晓得吧？很舒服的。对不起啊，堵车啊，我心里面就来气了。我这个心情中了，对吧？哎， 北京堵车谁不知道？北京首都，首都叫首堵，哎，是吧？是不是啊？你既然知道堵车谁不知道，除非你弱智，对吧？你教授了，那么你早点出来了，对吧？这话对吧？像我是几十年一个例子，上课师大，上课比天大事情还大，哎，不开玩笑了，是吧？你看我这里每天小松九点半来接我，每天十点钟以前必定要到。现在是老师等学生的时代，你不要搞错啊，对吧？哎，你看对吧？上课师大，什么事情没有上课的师大？哎，他说堵车啊，好上课了，好，我就心里面有气。但他讲着讲的蛮好，听了。到了下午四点钟的时候，他突然啊把手机拿出来啊，说：“哎，等一下啊，你等一下来接我，我发飙了。”我搬站起来，我就当着这么多人面啊，我说：“我姓什么忘记了，罗教授，你太不像话了。”他面张了像猪肝一样，有什么事情？上午堵车，你轻描淡写，我还不算。你怎么好上课打手机啊？我说。我说在我们上海大学，你说我在上海，上海大学老师接手机是犯错误的，要去检查的。哎呦，下面学生等是蛮支持拍手了，人家也心里肯定跟我一样的，对吧？对他不满意啊，对吧？太不像话了吧，你要求学生怪手机，你自己还想不就想还接，对吧？这个不对了吧，说对吧？所以这个呢，我话题拉回来，就是说明了一个人，对吧？这不是，这是细节，但是不是细节来，是吧？顶得住诱惑，他顶不住的，晓得吧？所以我希望我们真的要学易经，对吧？下个礼拜我们复习这个占卦，占卦的时候绝对手机关掉。好，我们接下去九二，于母之故不可争，甚这个后母啊，是一个缺乏自控、蛮不讲理。整天只知道玩乐的一个女人，她一旦坐到麻将桌上，天塌下来也不会挪一下大屁股。所以甚呢常常规劝后母过点有品位的生活，不要没日没夜的玩麻将了，对吧？这个后母嘛也规劝她，但甚的这个后母不但不听甚的善意的规劝，反而骂道：“你这个没亲娘的小杂碎嘴巴，我把你给撕烂了。”骂他，并且拿棍棒打他，这个呢就是爻讲不可争，不可争。那这面是不是不可争嘛？于母之故不可争，说明这个母亲后母是不可救药的人，晓得吧？不可争，这是抵御这个故卦的第二关，对吧？就是他劝后母，他是劝了，对吧？不是没劝，但是劝了后果不好，那是另当别论。九三，于父之故小有回，无大咎。解药，这个甚啊想匡正父亲的弊病，有小的悔恨，他呢屡次向父亲劝归都没成功，他呢心里面呢，甚这个人老奇怪的，他这个小时候吃的是剩饭，就是种田，对吧？回来以后呢还要打他，他不但不怨恨这个父母，反而在自我检查，说我为什么得不到父母的欢心啊，哭啊哭哭，他是这样一个人啊，一般人做不到的嘛，像我们肯定恨死了，对吧？哎，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妈打我，又知道怎么样，我就写在日记里面记住，今天被妈妈打了一顿，长大报仇。你说是这样，对吧？长大报仇，哎，有遗传，我的女儿小时候也弄过。我妈妈没我打了他，我的爱人要打他。有一次哦，我这个下班回来已经蛮晚了，八点钟，一推门哦，看到我的女儿跪在地上，她不是一个初一班嘛，她对吧？初一班她实际上她因为妈妈在那里做事呢，她妈妈叫她跪的吧，她就把初一班放平在一边跪着学的。她看到我推门，以为妈妈来，砰翻过来，我一看，哎呦，我说女儿。我说你怎么样子？我说批评妈妈，我说不可以体罚小孩，是吧？后来我发现他日记里面，因为我跟我女儿从小就有个八岁就有个决定，我跟你不但是父女关系，更是朋友。 在十六岁以前，我们两个人一本本子，每天记事情，你也记，我也记。我说十六岁以前你的日记我检查，为什么？作文，对吧？那个没秘密的，对吧？十六岁以后我不管了，我不好看了，对吧？结果看到他日记上写着，今天妈妈打我一顿，我将他报仇。遗传的没办法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蛮奇怪，他父母这样虐待他，他不恨，没想到报仇，反而检查自己，哎呦，我什么事情没做的，对吧？这个意思，对吧？这个意思跟初六的爻呢基本上相同，对吧？初六爻刚才讲过了，对吧？正在劝父亲改正恶习，但父亲就提着条件，他说：“好，你叫我改正可以的。”他说。叫肾呢去掏井，晓得吧？掏井，肾下到井下，父亲去后母一起动手把井填实，你会吧？想闷死这个肾嘛，对吧？以此来肾抵制这个固卦的第三卦，想闷死他。这个父亲真是啊，现在想想蛮可怕啊，对吧？他的命太苦了。六四，对吧？欲父之故，望见令，对吧？解药，甚想劝父亲改错，但行动中出现麻烦，叫望见令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你看令，上次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啊，凶啊、吉啊、令啊，是吧？回啊，这个都是有道理的。将来我们复习一下，望见令，是吧？麻烦这个意思。甚在一段时间感到自己没有能力匡正父亲的毛病，反而因此不正之孝道，对弊端采取宽容原谅态度。这个呢，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这个肾，他实际上因为劝不中呢，也就放弃了，就是采取宽容的态度了，对吧？因为是这样一个人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这个局面越来越不可收拾，故称望见令，是这个意思。因为你改了没办法，他也没有信心了嘛，是吧？那么抵御固惑第四卦就六四嘛，对吧？六四什么呢？欲闻之故，望见令。这个意思，对吧？解药，肾继续在匡正父亲的病中出现麻烦。话说，肾虽然被父亲埋在井下，但他却成功的逃脱，顺着洞口爬了出来，对吧？回家后给正在玩麻将的父亲还端上茶水，这种人一般做不到的，做不到的，是吧？所以他是圣人，还给父亲端水，这切气死了，照理，你把我们闷死，我还给你端水啊？对吧？哎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不但端上茶水，对吧？甚还想劝说父亲别玩麻将了，对吧？劝了你，我给你端个水，我也不记仇，你跟我不要再玩了，是吧？哎，这叫什么？有句成语叫以德报怨，是吧？哎，父亲却警告他闭嘴，会吧？你如果再劝我，我将把你捆起来，把这副麻将给我老子全部吃下去。哟，这种人。我心里想想也是蛮难过，是这种人啊，道德太坏了吧？是你亲儿子啊，对吧？好，那么到了六五，余父之故用余，解爻，肾因为匡正父亲错误的行为，受到全社会人士的赞誉，但是反过来，他对于父亲的这样子宽容，对吧？全社会都对他非常赞誉，说这个年轻人好好好，是吧？那么这里有历史背景啊，肾再次鼓足勇气劝告父亲与后母，就招来滚棒相教，他飞逃如闪电，逃了，他再待不下去了，逃得像闪电一样快，是吧？就是逃得比兔子还快，是吧？其实闪电这个不大去，应该是比兔子还快，是吧？但他的行为呢，引起社会舆论界的高度赞誉。就是用于，用于就是赞誉的意思，像我们现在这个上微博是吧？人家全社会都赞誉某一个人怎么怎么好是吧？哎，是吧？但他的这个为他今后的仕途埋下伏笔，对吧？这就是大誉，这个就是肾埋下伏笔了，就是伏笔，对吧？现在还没有，对吧？好，上九到了上九，不是皇后高尚其事。就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为皇后做事，以自己的事业为高尚，这个意思，对吧？圣的世界被全社会广泛传开了， 群众主动向年迈的帝王尧推荐舜当王室的接班人。这个有个历史典故，就是这个舜啊，年纪已经很大了，是吧？那个时候的社会啊，是一个什么比较宽宏的一个社会，民主社会，是吧？我们现在这个说到这里，我倒跟大家讲一个，因为我也是研究历史的嘛，对吧？以前不敢讲，就是以前我们很多的历史学家，对吧？你看这个中国史、古代史，都把中国的古代描写成一种阶级斗争史，是吧？那个时候嘛，是这个奴隶社会，夏商周，是吧？前面嘛是原始社会，对吧？是人吃人的社会，是吧？奴隶社会啊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到这个春秋战国以后呢，秦朝开始是封建社会，对吧？后来呢，就是中国没有进过资本主义社会。就直接进入社会主义，是吧？现在是社会主义，是吧？现在改了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，是吧？那我们如果现在我感到呢，这个已经抛弃了阶级这种学说，我们这种历史观也要改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你也是用阶级不对了。那我认为呢，我的观点就是像你看，就是我们中国的《易经》这么伟大，这么伟大的著作出来，肯定有一个很好的社会的文化跟它相生应的，对吧？对不对？如果这个，我想肯定是有生应的呀。如果是一个非常不好，会出《易经》这种书的，那我认为有一个史前文明时代，肯定很辉煌的，是吧？哎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是一个什么呢？是一个现在叫洪荒时代也不对了吧？我们以前叫洪荒时代，对吧？洪荒是很前很前很前。朗朗阿哥阿哥阿哥很远以后了，是吧？应该说呢，是一个农耕时代。我把它作为一个农耕时代，对吧？那么到了上个世纪19、18世纪呢，是欧洲工业化时代，对吧？对吧？那么现在是信息时代，对吧？然后是向信息时代、向智慧时代转化的时代，是吧？应该我认为应该这样子比较那个点。你看，所以那个时候你看，哎。群众主动向年迈的帝王推荐舜当王室接班人，还推荐了，是吧？是吧？还没有达到后来的世界制，封建倒是世界，对吧？就我作为皇帝，我一定要供这个叫下面儿子，是吧？还没有达到，是吧？所以帝王了解了舜的人品，决定奉舜为王，已经决定了。但是舜却隐姓埋名。到一个地方谋生，靠烧制陶罐为生，那就这个意思，不是王后高尚其事，对吧？他认为没必要去做这个皇，他认为自己还不到这个德行，就德不配位啊，就这个话，还德不配位，所以我还是去做自己的事情吧，这样子。那么尧舜说不是王后高尚其事，意思是说，作为一个君子呢，就要学习舜的人生态度。能抵御人心中的各种不良诱惑，包括功名利禄，始终保持人的高尚节操。只要你这样做了，迟早会有一天，这世上的一切任你予求予求，予取予求。我们呢，就从这个当中悟出一个道理来了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这个君子要学习他的态度，能够抵御心中的各种不良的诱惑，包括功名利禄，是吧？这个是我们学这个卦这个爻的一个真谛，就是我们要抵制这种，要保持高尚的节操。